好，大家平安，谢谢玉兰的分享。对，他生命里面真的是很不容易，对不对？很多很多难处，很多难关，很多黑暗。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走下去呢？对，你会怎么走下去？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呢，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讲到西洗约翰被杀了。有人告诉耶稣说西洗约翰被杀了。第二件事情呢是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一个神迹。第三件事情呢是耶稣行在水面上，行在水面上。这三件事情让我们怎么去思想呢？今天我给他题目是行在水面上。什么是水面呢？水面可能是好像玉兰刚才的状况，生命里面的一个困境。西洗约翰被杀，西洗约翰被杀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到在第1到13节。那时候分封的王希律听到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西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吗？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吗？起先他开始交代背景。原来西洗约翰呢，因为批评希律王去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所以呢他这个批评就被抓锁在监牢里面去。后来呢希律王没有去杀他，因为知道他是先知，恐怕百姓会产生那个骚动。可是他又在一个庆典当中，女儿跳舞了，很开心的说，啊，你跳得真好哈，你要我向我求什么？然后他就说，就算国的一半，也许是当时的文化很喜欢说国的一半，你向我求什么？就算教会以及的一半，我都会交给你负责去排哈，一半。那总之他回讲呢，那个女儿就跟妈妈问妈妈，就说我要西洗约翰的头，那西洗约翰就被杀了，就被杀。那这个事情呢，门徒就把西洗约翰的尸首埋葬之后呢，就告诉耶稣这件事情。他告诉完耶稣之后，耶稣做什么呢？第13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三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中间加插的是耶稣都独自退到，要不然就野地，要不然就是退到山上去。所以第一段我去感动是耶稣在面对他里面的一些挫败，耶稣面对生命里面的一些挫折。西洗约翰是谁呢？西洗约翰是他的亲戚，所以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就跟他说，你亲戚当中有一个叫以利沙伯的，他也怀孕了。所以也许是表兄弟，也许总之就是亲戚。所以是一个亲戚被杀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西洗约翰是谁呢？他是耶稣的先锋，这个先锋被杀了。对，所以对耶稣来讲，之前的经文是不是约翰坐牢的时候就差派门徒来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要等别人呢？那约翰为什么这样问？因为如果耶稣你是弥赛亚的话，那耶稣你应该救我啊，为什么我还在监牢里面呢？所以对耶稣来讲，他里面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也许会忧伤，他也许会难过，他也许会自责，为什么我没办法去救西洗约翰呢？他也许会疑惑，他就问神，神你为什么不开这个门，开这个机会，让西洗约翰被释放呢？我们不太了解耶稣当时真正的心情是怎么样，可是耶稣知道一件事情，他里面有难过跟忧伤。难过跟忧伤要不要处理？一定要处理。耶稣独自退到野地里面去，他要处理他里面那种受伤的感觉，他要处理他里面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玉兰他要处理，你留意他刚才讲的见证，讲了两次，他说耶稣难道你不知道吗？他讲了两次。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在玉兰里面他的委屈一个不照顾孩子的爸爸，对不对？不照顾就算了，还要把 把那个外面的外遇的那他的孩子带过来，然后呢带过来也没关系的，大家就有什么气什么嘛。可是对方是气得很丰富，他自己亲生的儿女呢没得吃，有一餐没一餐。所以很多这些伤害在他里面是要处理的。那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比较轻忽自己的感觉，很多人讲不出感觉，讲不出感觉，我们都觉得没有感觉也没有什么关系。直到你很想学一级释放的时候，你就问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医别人我们医不了。很简单嘛，因为我们第一个要医的是谁？对，我自己啊。如果我都没办法摸我里面的感觉的话，我怎么去摸别人的感觉？对，感觉与感觉都不通了，深渊与深渊互不相应，那当然就没办法去摸到对方的感觉。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退到野地去，他要去整理他自己里面很多的感觉。对，一个亲戚死了，一个他的先锋死了，那这个东西又可能牵涉到一个国度里面的问题，他要去问神，是不是西许院的任务结束了，所以神你就带他走。那如果他是一个先锋，他的任务结束了，那代表是不是耶稣就要上场了，耶稣就是要预备要上十字架了，是不是？所以对耶稣来讲，他要整理的东西很多。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去整理很多的东西。我不摸自己的感觉的话，我很难去进入信仰。不要说我帮别人，我不摸自己的感觉，我连耶稣是谁，我跟他的关系如何，我都摸不通。对，因为神是蛮有感情的神，我用头脑去认识他，一定有距离的，一定有距离。我一定要去摸神的感觉，耶稣他的感觉，神的感觉，我的感觉，神了不了解我的感觉？对，神你面对我这种感觉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会看见我不顾我吗？还是神你在旁边跟我一起难过呢？我的父母如果拒绝我的性别的话，那神你会怎么看我的性别？很简单嘛，对不对？那我常常都会替人祷告的时候看见一个图画，就是 神在那个产房里面差派天使在那边等，然后呢那个小孩出生，神就差派天使鼓掌欢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图画我常常都会见到。那所以神是有感觉的神。我去摸信仰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我的感觉如何交托给神。耶稣退到旷野去，退到野地去，他整理他的感觉，他向神祷告，他向父神祷告，他求神去把自己的感觉去理清。他对自己，也许耶稣会控告自己，也许耶稣会怀疑天父为什么不让他出手，蛮多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耶稣想成 很神圣，所以耶稣就不会怀疑天父，耶稣不会有挣扎，耶稣不会有疑问。那这种信仰是太理性，对啊。耶稣要道成肉身，他也有他的挣扎，他有他的问题。我其中一次很难过的是，我一个学生，我们辅导他很多次了，后来他还是决定自杀。跳楼自杀。那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被送到那一个加护病房，很紧急。那当时我晚上的时候已经去到十点多，所以我跟校长跟他的班主任，我们三个就去到医院。他外面就是他的爸爸跟妈妈守护在加护病房外面。我们就跟他爸爸妈妈说，现在唯一可以救你女儿的就是耶稣，就是耶稣。然后问他们要不要信耶稣，那他们说好。你看人再硬，去到最后什么都好，就是连自己没办法的时候什么都好。我们就去到加护病房，他已经昏迷了，我们就对他的灵说话，对啊，跟他说耶稣爱你，爸爸妈妈已经信主了，你要醒过来，你一定要醒过来。那一幕是我很，其中一幕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会问神，这个孩子都已经本来要自杀的，后来呢他来找我们一些老师聊天，我们就很关心他，付了很多代价，常常跟他聊，后来他也终于信主了，都已经信主了，为什么后来还要再跳楼自杀呢？对，所以我们想不通，很多事情想不通，不理解，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去一方面要上班，一方面去看望他，第二方面也跟神说，主啊，为什么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为什么，那后来神迹发生了，这个女孩就醒过来了。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就把她那个自杀的过程告诉我们。原来她跳出去的时候，神就说，你好，你竟敢如此。神对他说，你竟敢如此。然后呢，神就很保护他，他跳下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衣架的东西把他稍微挡一挡，然后他掉到那个草堆里面去，所以他这样命可以保存起来，否则早就粉身碎骨了。他是从高楼跳下去的。对，那是我后来就知道了，原来神真的是怜悯到这样程度，对不对？骂完他还救他，然后他现在就很珍惜自己的生命，然后他现在成为老师了。对，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所以那些片段我是很难过的时候，我怎么去过这些片段？很辛苦，因为你一方面还要去鼓励别人，鼓励他的爸爸妈妈，没事的，没事的。然后另外一边说，神啊，为什么？去到救护病房，你一定要醒过来。那神啊，他真的会醒吗？所以其实里面是蛮多辛苦的，蛮多挣扎的，信仰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如果我的神是真实的话，他一定可以接我的情绪。好，我的神他亮度够不够？他够啊。他对我的爱够不够？够啊。他绝对愿意听我跟他祷告讲话，埋怨一直埋怨下去，他都愿意听的。只是问题是，如果我一直埋怨下去，是我没有出路，对不对？我要退到旷野里面去，我要退到野地里面去，把我的感觉告诉神。原因是我信任他，我信任神，我不是只是埋怨他，我不是只把感觉好像没有人讲了，我就随便找一个人讲一讲的感觉。现在很多人就是没有人听他的感觉，所以在什么地方讲？脸书嘛，对不对？就在上面讲嘛。 对，上面听你的感觉，觉得很同情很了解你的东西，不熟的人真的太爱我们了，对不对？爱到一个地步跟你不熟，所以人就是孤单到这种程度会这样。耶稣如何处理他里面的，他如何行在水面上，他的水面就是生命里面的挫折，施洗约翰的死就是他的挫折。好，耶稣的水面是什么呢？接下来发生一件很风光的事情，耶稣出来看见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对不对？那门徒就说，已经晚了，叫他们回去找食物吧。耶稣说什么？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哇，这种我觉得我应该有一天可以操练这一句话。对，面对庞大的需要的时候，就跟神学生跟同工说，好，不用弟兄姐妹去买，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你听到你会怎么样？立刻把服侍的衣服脱掉，变成我也是会众。我也是会众，我也是会众，好，我也是需要被服侍的。所以人很简单，到底你是服侍神的人还是被服侍？你是服侍人的人还是被服侍的人？对，当然都是。可是神在带领门徒，耶稣为什么对门徒讲这句话？你们给他们吃。耶稣故意把难题丢给他们吗？耶稣自己做不到的，所以就找门徒去做吗？耶稣一定有原因的。他在那一边跟门徒说，如果是耶稣吩咐你的，你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可是门徒第一时间想什么？他第一时间想的是困难。对啊，这次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面去。那门耶稣说，你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我们这里 己有。很多人想东西都是我们的思维方法是什么？想困难，想不可能。通常你的老板请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回答是什么？不可能，不可以，不合理，行不通，对不对？你立刻就变成交通部，把一个起路不通放在那边，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思维方法，通常都是 no no。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不是一个正向的生命，对啊，也不是属神的生命。属神的生命是我要想，好，有困难，我怎么解决这个困难，我怎么解决问题。如果神叫我做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如果权柄叫我做的，我一定可以解决这个困难。解决不了的话，他会不会帮我？他会。待会我们继续讲，继续讲这个部分。总之，耶稣，我们为什么这是耶稣里面生命的另外一个水面上呢？前面那一个是面对生命的挫折，那这里呢是面对生命的成功。耶稣成不成功？五个饼，两条鱼，哇！如果这个神迹，我们有能力行这个神迹的话，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粮食危机，是不是？那你去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很多人饿死，我们能够行这个神迹，就可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啊，是不是？所以耶稣很成功啊，耶稣很成功到一个地步。耶稣做什么？第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面对一个成功。耶稣面对成功的时候，他独自上山去祷告。我们面对成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对，一定是跟群众一起庆功宴，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对成功很需要被 成功被肯定的话，那我们就会缅怀在那个成功的氛围当中。如果我是很缅怀这种的话，你们我讲完之后，你们有掌声，掌声啊，结束了，你们都会众都散去，可能我说你们要走吗？你们要走吗？你们走了，我还是站在这个台上不走，因为我还是感觉，哦，刚才的掌声太美好了，哇，刚才大家对我的称赞太棒了。对，我人很容易把自己呢停留在什么阶段？停留在成功等于我的价值，对不对？所以我的价值就会建基于整个成功。耶稣要不要面对这种试探？成功代表价值。耶稣要不要面对一种试探？成功会让人产生虚荣，虚荣感。也许耶稣不一定会，可是我们一定不会，不会，对不对？所以那种虚荣的感觉是人要对付的，那一种价值的感觉是人要对付的，好像要工作我才有，透过一些成就我才有价值，所以虚荣的感觉、价值的感觉，还有就是人很容易迷失在掌声当中，掌声会让耶稣迷失他的使命啊。众人的掌声是要逼耶稣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众人寻找耶稣的动机，也许都是不纯正的。都是不纯正的。你寻找耶稣的动机纯不纯正？我寻找耶稣的动机不纯正的。我起初之所以愿意回到教会，因为我的教会在中学里面有一个篮球场，我喜欢打篮球，我就回教会了。对，所以原来很多人寻找耶稣的动机不一定是对的。对，耶稣要面对很多东西，原来成功也是耶稣要面对的一个东西，不光是挫折，不光是失败，对，所以耶稣面对成功，众人可能要逼他成为政治的弥赛亚，要推翻罗马政权，要做这个做那一个，是不是？所以耶稣没办法用一个神给他的身份使命上十字架。如果我把自己交给众人的话，众人投票，有谁会赞成他们所拥戴的王上十字架呢？ 如果我在当时，我一定投反对票。你会不会投反对票？也许你不会，你直接把耶稣绑架了，绑起来啊，不准去。那到底谁是王呢？原来我把我的王绑起来，不准他去上十字架。所以人们最可怕的就是把自己交给群众。当人把自己交给群众，他就没有自己了。他的使命就没有了，他该做的也没有了，他的良心可能也没有了。只要哪一个地方票数多，他就去讨好那一个人，那一个群体。对，所以 人不可以把自己交给会众，对，耶稣也不要把自己交给会众。所以耶稣必须在那个场景，在成功之后，耶稣要退到山上去。这也是蛮有趣的，原来失败是我们的水面上，成功也是我们的水面上，两个东西我们都需要退到山上去，再一起重整我的使命。我的价值不在于成功，我的成长也不因着挫败我就拦阻我的成长。我的生命交给耶稣，交给神之后，还是要前进。第三段蛮有趣的，耶稣叫门徒就把船开走了。然后呢，第三段是24节到36节，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砍，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太可怕了吧，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夜里四更天，最黑的时候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呢，往门徒哪里去？门徒看见海面上，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叫起来。耶稣连忙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的话，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来吧。”这件事是出于神的允许，你来吧。对，这也是出于彼得的渴慕，所以如果你允许，对，所以原来我们渴慕神允许的时候，事情到底会不会成功？对，责任在谁身上？原来责任就在神身上，因为我的责任就是我要不要下去嘛。彼得问完了，耶稣说：“好，你来了。”那彼得有没有行在水面上？有啊，彼得有啊，对不对？如果是按照常理的话，彼得是连一秒钟行在水面上都不可能的，对不对？现在他已经通过世界纪录了，通常举重的一二三啊，是不是？那就可能就已经世界纪录了，他已经是通过世界纪录的考验，可以成为行在水面上的人。那到底行在水面上代表什么？在半夜，在黑暗当中，所以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办法与黑暗共舞？这是第三段，24到36节，与黑暗共舞。对，我们里面的黑暗，有时候是挫败，有时候是成功所带来的那个骄傲，对，很多的问题。原来他好像第三大段就总结了前面两段，与黑暗共舞。对，每一个人你不可能拒绝的就是你是有影子的。有没有谁没有影子？只要有光就一定有影子，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好像说没有挫败，没有问题，没有骄傲。我们的生命总会有面对这些东西，或是挫败，或是成功，它都会搅动我们里面的某一些的问题。人性就是这样，我是否愿意在黑暗当中我与黑暗共舞？就是就算黑暗，我还是前进，我还是行走在水面上。对，黑暗是蛮有趣的，这些东西是蛮有趣。我行走在水面上，我好像那个跟黑暗一起。可是当我黑暗会停在一个地方，如果我前进呢？前进就会产生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当他们上了船，32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蛮特别的。我今天一直在默想这一句话，上了船风就住了。本来是风浪很大的，本来是很多问题的，本来是很黑暗的，可是如果我愿意拉着耶稣，我愿意前进，对不对？耶稣是前进的，耶稣一直走向门徒，对不对？那彼得本来也是前进的，走向耶稣，本来没问题的，可是一看环境风浪就来了，他就掉到海里面去，然后伸手耶稣救我，耶稣就救他，然后耶稣带着他一上船，风浪就停住了。这边没有讲到耶稣斥责风浪，没有讲到这些，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只需要前进前进，我前进到一个阶段，旧阶段的东西它就停住了。如果我不前进呢，我就会继续拥抱着那个东西，旧的东西永远走不出来。只要我走出一步，我往前进了，那个旧的东西就会停留在旧的阶段。所以原来看我有没有前进，我有没有前进，我继续在那个。耶稣在问门徒的时候，这一章的经文大概是门徒跟了耶稣一年半左右。我们跟了耶稣多久？门徒大概跟了一年半，一年半大概是他们能够跟耶稣时间的一半，对不对？因为耶稣在地上只有三年，只有三年，所以跟到一半，耶稣已经开始不断挑战他们整个信心。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耶稣说：“好，你可以走在水面上。”耶稣示范很多，他怎么去面对生命里面的成功、失败、黑暗。耶稣在这边做示范，做示范。同样，我们走了，我们信主一个阶段之后，我到底走到什么的阶段？我的生命有没有前进？很多年前有一个牧者，他为我祷告，他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一直看见你身边有一些蛇，怎么赶都赶不走。怎么赶都赶不走，那我就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我说你这样跟我讲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又告诉我身边很多蛇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对不对？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你都不知道，请你不要告诉我，对不对？不要吓我，对不对？那有意义你才告诉我，对不对？好像小玉如果跟你说我看见有很多东西跟着你，我现在没办法，再见。他讲来干嘛？后来我就回家自己在默想默想默想，我觉得对，本来黑暗权势就在我们的附近，对不对？他寻找魔鬼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一定到处看，连约伯他都看，对不对？他一定到处看，问题是我容不允许他进到我的心里面啊。每一个阶段，如果我生命前进，好像彼得跟着耶稣，耶稣一上船，那个风暴在外面的东西就停了。最关键是，我要把里面的东西，如果是挫败的话，我交给耶稣，退到野地里面去；如果是成功带来的一些伤害，我交给耶稣，退到山上去。当我不断懂得整理我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可以走在风暴水面上都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超越它。我一上船我就超越它了，我就超越它了。所以旧阶段的黑暗权势它就不可以再影响我。虽然如此也要提醒你，因为你进到新阶段 New level 会产生 New devil，新阶段你有新阶段的黑暗权势，我的生命再往前进，再跟他交战，对不对？反正在耶稣里面一定赢嘛，我就不要老是去打的是旧的问题。如果我老是连旧的问题都要打得很辛苦了，我前进就累了，我前进就累。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我要前进，我要行在水面上，我要懂得去摸记里面的成功跟失败，它所带来的负面不好的东西。我要去依靠我的神，我要信得过。如果是耶稣叫彼得行在水面上的，那耶稣就会为彼得负责任。 同样的，权柄要我们做一些事情呢，那我们可以沟通的，可是我要用正面正向的思维去面对整件事情。所以今天我觉得蛮特别的，来到剩下第二十过了今天就剩下二十天了。那之前我们不断强调的是一个神迹，神迹，神不断用神迹奇事，第八章第九章。可是来到第十三章，讲到天国要前进，天国的比喻是讲到神的道，讲到我们的心到底是好土还是荆棘，还是前土还是路边，对不对？那神开启透过这个经文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对他的道的认识，还有我如何用信心回应神。一直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跟着门徒一起走一年半了，这五十二也跑完一半了，一大半了。对，我有没有跟着那个道在长，对神迹的信心在长，对那个道在我里面产生的影响力我在长，我里面的成功失败都可以交给耶稣，我在长。一个群体如果能够这样长的话，这个群体他都不得了，因为他不光是对神迹有信心，他是对神的道也有信心，并且他也懂得用神的道去摸自己的生命，让生命产生一种很真实的，就是说我绝对承认成功会带来我的骄傲，我绝对承认我有时候喜欢掌声。对，人都是这样，所以耶稣很知道，他示范给我们看，退到旷野里面去。经文一直这样走的时候，是要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把神的道种在我们里面，宣告我会成长。阿们，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耶稣给我们这些经文，帮助我们更深去了解他的道。